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。很高兴我今天早上又来到我们中间，还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也是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虽然刚刚我们的弟兄提到说，中国的科技不断的提升，中国慢慢成为科技的大国。过去我们希望中国成为文化的大国，成为经济的大国，最近我们看到中国成为体育的大国，成为科技的大国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大国崛起的内在还是有很多的危机，心灵空虚的危机，道德分崩离析的危机。我们看报章杂志，最近美国这个金融风暴影响到全世界，因为次级房贷所带来的金融的危机，不但是影响到美国，影响到东南亚，也是影响到欧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知道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蒙福都不是在外面的，真正蒙福乃是里面的，因为里面的不能改变，外面的会烟消云散，会时常的改变，但是只有我们里面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才是永恒的，才是很久的，才是稳固的。我听到一个笑话，讲到股市下跌，那么有一个人说，我已经跌到了地板，是不是已经落到最低点？那么旁边人就说，不是，还有地下室。或者这个人就落到地下室，那我说，我已经跌落到地下室，是不是已经跌落到最低点？旁边人跟他说，不是，还有这个地狱那个阎罗王所建的十八层地狱。那么当他落到十八层地狱以后，那个阎罗王问他说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落到了最低点？那个人说，我大概已经落到了最低点。阎罗王说，不是，因为我最近加盖了十八层下面还有十八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当物质的价值不断的贬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说，到底人生真正的价值在哪里？今天早上我们就要透过雅各他的经历来思想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事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创世纪32章。我们从22节读到32节。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不熟悉雅各的故事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读这段圣经后，我稍微做一些解释。我们一起来用起应的方式，我读双数节，请各位弟兄姐妹读单数节。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。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努以勒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，你从来不知道 这个旧约圣经有雅各这样的一个人，你从来不知道，你没有读过旧约圣经，你刚来教会不久，有没有人没有，就是你不知道雅各这个人，你举手一下。哎，好，哎，有一位两位，好。那么简单的说来，雅各哈，他就是以色列，我们说以色列国，我们都知道，以色列人我们也知道。那么以色列他本来就是一个人名，以色列他本来的名字就叫做雅各。我前天哈从台湾回来哈，所以我如果站在这个 podium 的后面哈，我怕我会睡着了哈，我现在有点时差哈，所以我稍微走动一下。雅各哈，他是以撒的儿子。那么雅各有一个哥哥叫做以扫。当这个雅各跟他的哥哥哈，从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雅各就抓住他哥哥的后脚跟出来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，说明什么事呢？说明雅各他的本性就是想要截取，或者说想要抢夺别人的东西。因为照犹太人的传统来说，长子有双倍的祝福，所以第一个出来的是特别得到父母亲的钟爱喜爱，也是特别得到整个以色列家族的喜爱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对于雅各来说，他从小他就想要夺取别人的东西，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长大了以后，他就抢夺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后来又抢夺他爸爸要给他儿子的祝福。我们看到雅各他一辈子他就是想要用自己的本领，用自己的经验，用自己的能力来截取财富，来获得世上的东西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雅各想要获得这个世上的宝物，他是用欺骗的方法，用人诡诈的手段。再过来，我们看到雅各虽然他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，因为他的爸爸他的祖父都是认识上帝，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主宰耶和华，但是这个雅各他是一直在逃避神。所以有一个诗人哈，这个诗人写了一首诗哈，叫做天上的猎犬。这个天上的猎犬就形容说，上帝好像那个猎犬一样，一直在追逐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在这个诗人的笔下就是描写雅各。在这首诗里面哈，这个诗人这样写着说，说我逃避他，也就是说雅各逃避上帝，昼以继夜，我逃避他，年年月月，我逃避他在头脑的迷宫里，我逃避他在凄清的眼泪下，我逃避那紧紧追随着的有力的脚步。神要寻找雅各，不是因为神寻找不到雅各，乃是神盼望雅各自动的回头。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，我们的神他不会勉强我们，他不会辖制我们，他不会强迫我们，神是希望我们心甘情愿回头来跟随他，回头来认识他，回头来爱他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圣经来描写神怎么样得着雅各，神今天早上也要得着我们每一位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的人都像雅各一样，想要用自己的本领，用自己的才干，用自己的学识来肯定自己，是吧？我们从小我们接受教育，我们从小在学校里面受各式各样的训练，我们就是想用自己的本领，自己的学识，自己的才干，不但是得到了学位，得到了财富，得到了文凭，甚至得到了女人，得到了男人，得到了这世界上人所喜爱的这一切， 用这一切来肯定我某某人是 somebody， 而我不是 nobody。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是希望用金钱、用学问、用文凭、用地位、用声望来肯定自我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这条路是错误的道路，是危险的道路，是充满陷阱的道路，好像雅各一样。雅各最大的危机不是因为他没有金钱，雅各最大的危机不是因为他没有学问，雅各最大的危机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干，雅各最大的危机是在他心灵的深处，在那里逃避神，因为逃避神的缘故，以至于他灵里面充满了黑暗，充满了害怕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欺骗他的哥哥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他的妈妈就跟他说，儿子啊，你离开这里，因为你在这里非常的危险，因为你的哥哥会杀你。所以他就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，他的舅舅住在巴旦亚兰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在舅舅的家里工作，大概工作了20年，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说可能不止20年，可能30年。也就是说，大概雅各40岁的时候，40岁左右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的故乡，到他的哥哥巴旦亚兰那里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，这段圣经是发生在亚伯渡口，也就是发生在庇努以勒这个地方。这个时候雅各几岁告诉我啊？大概几岁？大概60-70岁，持平的说来可能他70岁左右。而这段圣经是发生在雅各70岁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两个妻子，而有两个他的妾，而有11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。弟兄姐妹，他是一个大富翁啊，他从他的舅舅家离开，要回他的故乡去。本来他是一无所有，他是光棍一个，但是神赐福给他。虽然他逃避神，但是雅各非常的聪明，雅各非常的有才干，所以他在舅舅的家里住了20-30年之后，他拥有一大笔的财富。如果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前面，我们就知道说他有很多的家畜，他有牛，他有羊，有骆驼，有驴驹等等。弟兄姐妹，这一个聪明的雅各，这个有钱财的雅各，他担心什么？他离开他舅舅的家，他离开他舅舅的家的时候，也是跟他舅舅闹翻了，他跟他的舅舅大吵一架，结果他的舅舅非常的生气，他离开他舅舅的家。但是祸害还在前头，因为他心里面想到，20几年前、30年前，他骗了他的哥哥2次，现在要回到他老家。他的哥哥住在以东那里，住在西尔那一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下子一定会碰到他哥哥，他哥哥如果来报仇的话怎么办？所以他害怕起来，他紧张起来，他恐慌起来。他就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保护我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人开始会祷告？当你遇到你能力的极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本来很会读书，很聪明，哎呀，你都是考一流的学校，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聪明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你的知识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你的地位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人生的经验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你发现你山穷水尽一无路，你发现你人生来到一个低谷，你没有办法越过许多的高峰，你人生落入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很大的困境里面，你知道你需要上帝的帮助，你需要上帝的怜悯。那个时候你开始向上帝祷告。我们看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虽然他生长在一个所谓金钱的家里面，但他过去不祷告，因为他觉得不需要祷告。为什么需要祷告呢？他凡事靠自己的本领，凡事靠自己的知识，凡事靠自己的经验。但这个时候不一样， 因为他的哥哥可能要来杀他，他哥哥可能要来报复，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掌控这样的局面，他没有办法扭转这样的一个颓势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哥哥带400人可能迎着他的那个一大批人这个方向来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雅各在那里盘算，他怎么盘算？他想说，他有那么多的牲畜，他有那么多的儿女，他要分成很多很多的批，分成很多很多的群，他把这一批那一批打发在前头走，然后告诉他的妻子，告诉他的儿子说，如果你碰到我的哥哥以扫，你要告诉我的哥哥以扫说，我们是你仆人雅各的后代，我们是你仆人雅各的家眷，而这些家畜是要送给你，这些礼物是要送给你的。你看这个雅各很聪明，对不对？他知道可能他哥哥会来报仇，他的哥哥可能怒气冲冲要过来，他希望用这些礼物来息他哥哥的怒气，使他哥哥忘掉以前雅各对他的欺骗。弟兄姊妹，他一直用自己的办法，用自己的方法，想要逃避那个灾祸。而这个时候他们来到一条河流，在那个亚伯渡口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雅各把他的妻子，把他的儿子，把这些家畜都打发过河。我们现在要透过这段圣经来思想其中几件非常宝贵的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看他夜间起来。为什么夜间起来？夜间本来应该要睡觉，但是夜间他睡不着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些人，你夜间你睡不着，因为心事重重，你的压力太大，你的烦恼太多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祸不单行，你发现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困难，你晚上没有办法睡觉，辗转反侧，不能成眠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，神眷顾我们。我们很多人，你会遇到人生的夜间，心灵的夜间，而在你碰到人生的夜间或心灵的夜间的时候，你要仰望神。我很多年以前在台北侍奉神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，他做生意，30几岁，没有想到他经营生意就亏本，就破产，好像最近很多的银行宣布倒闭破产一样。我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，其中有一些人这个债主高台，结果想要自杀。那个弟兄想说，哇，不得了了，欠债那么多怎么办？他想要自杀。这个弟兄平常也不去教会，但是他心里知道有上帝，所以在一个周间的聚会，是一个弟兄会，他去参加了弟兄会。他想说，这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晚上，我向上帝忏悔，忏悔完了以后我就要去自杀。所以他去参加那个聚会，他心情非常的沉闷，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那个聚会是一个小组的查经，所以他们就分很多的小组，在那些个小组里面，他们查就是彼得啊，有一次看到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走啊，那么彼得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能不能也在海面上走？耶稣说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在海面上走。后来彼得就走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海面上，没有想到当彼得看到那个海水翻腾汹涌波涛的时候，他就紧张，他就害怕，他就觉得他快要沉下去，所以他就喊了一句，主啊，救我。当那个查经结束以后，他们要祷告，每一个人都要祷告几句。轮到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，他不能说别的，他只祷告一句，主啊，救我。
哎，其他的一些弟兄都比他更年长，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弟兄一定有问题，一定有心事，所以他们就追问他。聚会完那个大家围绕在他旁边问他说，为什么你心情那样的低落，为什么你祷告的时候只喊一句主啊救我，他就一五一十跟他们说，我今天晚上参加完这个聚会，我向神忏悔，我就要去自杀。当然后来他没有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神是何等有怜悯的神。我不知道你一生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你不想活下去，人生的低谷，你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在24节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为什么圣经要特别讲说只剩下雅各一人？因为雅各的爸爸是以扫，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，他们都是对神有丰富经验的以色列人的始祖。我们知道只有人，当你心灵单独的面对神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说你是真正的面对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够靠别人来认识你神，你不能够靠你的太太，靠你的儿女，靠你的父母，靠你的先生代替你去认识神，你只能够单独的一个人的面对面的去认识神。这个是所有，如果我们要认识神，这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，我们都必须面对神自己。神知道我们的思想，神知道我们的习惯，神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取舍的标准。从我们小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在母腹里，神都认识我们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都需要面对这位创造我们生命主宰的神。如果我们不这样的面对神，我们虽然来教会，虽然我们去参加很多的宗教活动，但是这些宗教的仪式、教会的活动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。只有当我们愿意单独的去面对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内心有没有问题，你有一些苦毒，你有嫉妒，你有愤恨，你有贪婪。我们看这个世界，无论是刺激房贷所带来的金融风暴，还是毒奶粉的事件，这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心是何等的贪婪。因为人心贪婪，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，充满了祸害，充满了虚假。而神他知道人的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，人的幸福是在于我们里面是否跟神有一个亲密和谐美好的关系。所以人心是决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幸福的关键。所以我们需要单独的面对神，好像当年雅各他愿意单独的面对神一样。我做牧师做了很多年，遇到很多绝症的病患，有卵巢癌的，有乳癌的，有肺癌的，各式各样的绝症的病患。哎呀，当他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我常常陪他们走人生的最末了的一段路。那么当人活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他知道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岁月不多了，可能剩下一个月两个月，他们需要非常诚实的面对他们的灵魂，他们需要很诚实的面对他们过去的人生，他们需要很诚实的面对这位上帝。他们不能够再逃避，过去可能你逃避了， 但是你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最末了的一个时候，你不能再逃避。而这个时候，他们愿意很诚实的面对他们灵魂的光景，面对着这位爱他们也是愿意救赎他们的上帝。常常在这个时候是他们生命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机。雅各也是这样子，当他愿意面对神的时候，披奴以勒变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机。他怎么能够转机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而这个人究竟是谁，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描绘。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人就是以扫的天使，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，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人可能是迦南地的神明。无论我们对这个人的看法如何，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耶和华上帝打发来的使者。而这个人来跟他做什么呢？这个人来是跟他摔跤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摔跤了几个小时，可能那天他们在那个河边摔跤的时候，尘土飞扬，非常的剧烈，彻夜的征战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人当他们面对神的时候，他们不愿意降服，不愿意顺服，他们觉得说他们自己要掌握自己的人生，他们不愿意让上帝来掌握他们的人生，不愿意让上帝来支配他们的人生。他们觉得说，这个生命还是要在我的手中，我觉得牢靠，我觉得稳妥。好像那一天就是雅各在夜里的时候，虽然他单独的面对神，但他里面不情愿，他知道要让上帝来掌控，但是他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挣扎，里面有很多的不情愿，所以他们彻夜的交战。圣经的说法是让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你看从神而来的使者跟雅各摔跤，他会赢还是会输？你告诉我，天使跟人摔跤，你说人会赢呢还是天使会赢？当然天使会赢，但是那个摔跤的情景在圣经的描绘，好像这个雅各是占上风，这个天使是居劣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摔跤其实真正的较劲，不是比体力，不是比技巧。如果你以为这个摔跤是比体力、比技巧，好像今天摔柔跤一样，不是。你知道这个摔跤主要就是说，上帝透过一个外在的环境，要让雅各降服，而神派他的使者来跟雅各摔跤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场摔跤一定是天使会战胜，但是那个重点不在于说天使是比雅各更有力量，天使比雅各更有技巧，那个重点是说神要雅各降服，而神不愿意勉强雅各降服。也不了解，所以整个摔跤的重点是在于说神透过天使。雅各也知道他摔跤的对手不是凡人，他知道从神那里来的，而且他也知道说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心意，那个心意就是要他顺服。他过去等于说几十年，如果你不要说40岁以前，至少从40岁以后一直到现在，经过了二三十年，都是自己经营人生。他从来没有把上帝放在他人生的布局里面，他没有让上帝来管理他人生的脚踪。他的婚姻他自己决定，他的事业他自己决定，他的前途他自己决定，他每一天日常生活的安排是自己决定，他从来不要让上帝来干预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样的情形里面，神跟雅各说，这样不行， 你这样的人生没有盼望，你这样的人生不会得到真正的祝福。虽然你可以积攒钱财，你可以爬在别人的脖子的上面，但是你这样的人生会是何等的可怜，因为你里面充满了嫉妒，你里面充满了愤恨，你里面充满了害怕，你里面充满了恐惧，你里面充满了空虚，你里面充满了情欲的捆绑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得到释放。你要降服。但是那一天半夜，雅各经过了几个小时，只等到那个天使摸他大腿窝的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天使摸他大腿窝筋的时候，他就扭了，那个大腿窝的筋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你看神何等的爱他。有时候神会兴起环境让我们不得不降服。你看那个主动权还不在于神，那个主动权是在于雅各。也就是说，神从来不会得着一个他是不情愿顺服的人。从创世一直到启示录，神要得着的人都是心甘情愿跟随他的人。神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人跟随他，而心不甘情不愿的人也不是真正的跟随神。为什么神创造人是让人有自由意志？秘诀答案关键就在这里。神要得着的都是心甘情愿爱他，愿意顺服他跟随他的人。而在那个半夜里面，在那个天空还是漆黑，晨曦还没有显露之前，雅各知道他一定要顺服，但是他的顺服是经过很大的挣扎和痛苦。而当他顺服以后，这个也不是他真正得到祝福的关键。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人说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什么意思？雅各知道说他愿意顺服，但是雅各不知道神对他的心意是什么，神对他的计划是什么。雅各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含糊的。他说，好，我既然大腿窝的筋被你摸了，我扭了，最后他瘸了，在这样的情景里面，上帝啊，我愿意顺服，上帝啊，我愿意选择跟随你的路。但是上帝啊，我要的其实是祝福啊。上帝啊，你让我顺服，到底这个顺服的目的是什么？其实雅各还搞不太清楚。上帝啊，无论如何你总是要给我祝福。在这个时候，其实雅各还不太明白，上帝为什么要让他顺服呢？而顺服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对他生命的有什么启发呢？他不明白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神就是要告诉他说，其实你以为祝福就是你要什么，然后神给你什么。你要儿女，神给你儿女；你要学位，神给你学位；你要一个英俊有这个才干的丈夫，神给你英俊有才干的丈夫；你要美丽娇柔的妻子，神给你美丽娇柔的妻子。不是，神说真正的祝福不在于你向我求什么我给你什么。你知道神对雅各的回答是什么？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而雅各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 要叫以色列，这就是关键。神说，雅各你错了，你过去这几十年，可能你从你的爸爸，从你的祖父那里所得到的属灵的祝福，就是你求什么神给你什么。我今天告诉你，即使不是，你真正需要的是你不明白的，你真正需要的就是你需要被改变。你也不了解，你以为你得到学问你就可以真正有祝福，你得到钱财你就真正蒙福，你得到这个世界别人最羡慕的东西你就真正蒙福。神说，雅各你错了，其实你真正蒙福是因为你被改变，你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当你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的时候，你就是真正的蒙福。外在的东西都会改变，你虽然现在很英俊，但是有一天你会变老，你会变丑。你现在很聪明，有一天你会失智失忆。你现在很有钱，有一天钱财会离你而走。你的孩子在你的身边，但是有一天你的孩子会展翅飞翔离你而去。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东西是永存不变，可以被你掌控。上帝跟雅各说，你一直盼望得到祝福，但是你想错了，你追求错了，你努力错了，你人生的方向错了。真正的蒙福是你被改变，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？以色列有很多方面的意思，而真正的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与你一起治理，与你一起征战，与你一起医治，与你一起审判。神成为你的朋友，神成为你人生的主宰。我们知道那个 Israel El 就是上帝的意思，所以本来这个雅各这个名字是抓住，是以人为本，但是以色列是以神为本。整个过去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以人为本，高举人，高举人的成就，高举人的学问，高举人的经验，高举人的力量。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不错，但是隐藏很大很大的危机，因为在生命的底层却是黑暗的，却是没有方向的。因为神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基础，我们怎么可能拿别的来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神跟雅各说，即使你真正蒙福的基础不是你得到什么，乃是你被改变，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哦，那一天雅各开始明白过来，开始醒悟过来，所以他给那个地方取一个名字叫做庇努以勒。以前他在伯特利，伯特利本来叫做路斯，他把它改名叫做伯特利，伯特利就是神的殿。而庇努以勒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面，上帝的面。过去只是来到圣殿的里面，没有看到上帝的面，如今他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要他被改变，雅各被改变变成以色列，他仿佛面对面认识了上帝。在他六七十岁的时候，这位雅各他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，用21世纪的话来说，他的爸爸，他的祖先，他的祖父是认识神的，但是他过去这六七十年的岁月，虽然有宗教的概念，有上帝的概念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神，他还是追逐这个世界上的人追逐的东西。一直到了亚伯渡口，一直到了庇努以勒，他才知道说他需要认识神，他需要被神改变。上帝的面 成为他生命的记号。如果你活在上帝的面前，你就有福了，了不了解？整个圣经哈的宗旨是什么？圣经的精髓是什么？圣经的核心信息是什么？就是神与人同住。在启示录21章的时候，也就是整个神创造进入最末期的阶段，那里有一句话说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也就是说，当神创造了人，人背叛神，人离弃神的诫命，偏心基督的时候，神的帐幕就不在人间，一直到人悔改转向神，神的救赎临到人间，神的帐幕重新回到人间。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也就是说神的帐幕在我的身上。当神的帐幕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在美国我蒙福，我在中国蒙福，我在世界各地蒙福，我富的时候蒙福，我穷的时候蒙福，我健康的时候蒙福，我有疾病的时候蒙福，我生意兴隆的时候我蒙福，我生意亏本的时候我也蒙福，我年轻的时候蒙福，我中年的时候蒙福，我壮年的时候蒙福，我年老的时候蒙福，我面对死亡的时候蒙福，我进入死亡里面也是蒙福。因为耶稣说，我拿着阴间的钥匙，我在死亡的门口来回的游走。弟兄姐妹，死亡阴间也在耶稣的手中，所以你无论处在任何的境况中，你都是蒙福的。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神要给我们的信息。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面对上帝而活。你在 Cover City 蒙福，你有一天搬离 Cover City， 你住在 Torrance 你照样蒙福，你住在 Monterey Park 你照样蒙福，有一天你搬离加州你照样蒙福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你被抓关在监狱里面，好像文革的时间，好像现在还有很多的传道人为着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仍然蒙福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蒙福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环境，是在于内在我们人跟神的关系。你需要被改变，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 Israel， L 就是上帝，有上帝在你的里面，无论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中，你都是蒙福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透过这段圣经，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何等需要被改变，好像当年雅各一样，他被改变成为以色列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的物质的水平可以不断的提升，我们的学问可以不断的增加，我们的地位也可以不断的提升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改变，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蒙福的基础，只有你自己，你的话才是我们蒙福的基础。主啊，你的帐幕何等乐意支搭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看见当年雅各所看见的，我们需要被改变成为以色列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内容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但愿你透过这篇信息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、慕道的朋友。主，让我们能够起来爱你，是因为你的灵吸引我们，我们可以心甘情愿的来跟随你，来高举你，来传扬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